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《不得不防》，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，师父于2025年12月2日为该文作评语。最近有一些想给神韵捐钱的学员，通过网络搜寻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给神韵捐钱赞助的网站，这些网站索取捐款人的个人信息、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，并且收了捐款。神韵没有授权给任何网站、公司或团体替神韵接受捐款，神韵也没有从这些网站收到过任何讯息或捐款。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些网站捐款。神韵办公室，2025年12月2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回顾正法修炼路，正念中有师护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7日。我是在1996年的一次机缘巧合下跟着母亲得法，当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对大法并没有清晰的认识，只知道大法好。1996年夏天，我怀揣一本转法轮，向同学借了500元钱，孤身一人来到南方。当时并不明白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南方，后来才懂得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，我将在这里走过自己修炼的路。回首近30年的岁月，从20出头到年过半百，风风雨雨道不尽师父的伟大与慈悲。每当我做得好时，是大法威德的真实展现；每当我摔倒时，是慈悲的师父不放弃，一直保护、点化、牵着弟子的手走过泥泞坎坷。想到那些点点滴滴的过往，泪水打湿眼眶。我们何其有幸能在末法时与师尊同在，得师尊亲度，拥有全宇宙最伟大的荣耀，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下面就将自己些许修炼体会与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一念正，师尊保护，平安无事。到南方后，幸遇几位同修，我们同在一所学校教书，我有了集体修炼的环境。1999年720开始，同修们陆续走出去正实法，先后被绑架。2000年夏天，同修们再次聚在一起时，我突然发自内心有种强烈愿望要去北京正实法。当有同修见我只带了一个小包，并没带换洗衣物，就好心告诉我，去了就不一定回来了，要多带几件衣服。我天真的说，我去了就回来，不用带。去到天安门后， 我跟结伴的同修转了好半天，也没见有同修走出来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于是同修就打算回城了。我说，我不走，我要坚持在这里。于是同修离开了。我转来转去，看到一个派出所外面坐着一个警察，我想跟他讲一下真相，就走过去问他，法轮功被冤枉，您是否知道？我来北京就是来上访的。他很和气地跟我聊了一会儿，就叫来另外的警察将我带进派出所。进去之后，我看到了好多同修，有位阿姨被打得眼睛青紫，可是大家都那么坚定祥和。这个场深深鼓舞着我，让我怕心全无，跟同修们站在了一起。后来有警车将我们带去一个地下牢房关押，具体是哪里也说不清楚。不记得绝食了几天后，同修们陆续被带走，有的不知去向，有的被送回原籍。有一天，当班的女警察叫我收拾东西，说有人来接我了。我起身随着他们走出牢房门，缓缓走上台阶。我心里无比肃穆庄严。我拾级而上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当我来到地面，见到了久违的太阳，阳光下一辆轿车在等着我。我上车后，车上的人告诉我，他们是我原籍所在地驻京办事处的人，并说看我年纪尚小，不打算将我押送回老家了，会把我送去火车站，叫我快点离开。整个过程他们没有任何恶意，都是和风细雨跟我说话。就这样，我被送到车站，安全返回南方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是最初纯真的一念，师父保护了我，没有被邪恶继续关押迫害。我始终记得那两个放我离开的人，我相信他们善待大法弟子的举动已经为他们铺就得救的机缘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她看到师父领着一群弟子站在一块祥云之上，我是最后一个歪歪倒倒站上去的。但是我也因此在生活所在地的公安局挂了名，自此之后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骚扰与迫害。通过不断做好三件事，在法中锤炼，我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，在法理上也越来越清晰。我幸运地跟随师尊走到今天。第二部分，正念中有师护。2010年我被绑架，送去当地臭名昭著的女子劳教所。出入劳教所，我感觉黑云压顶，警察不准任何人跟我说话，我内心被阴霾包围着。有一天，我站在窗前，看向房间后面的池塘，突然一念出，可以背法。对呀，我要背法。我心中瞬间被照亮，充满希望和力量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坚持背法。我曾被单独关押在一个装满监控的不足八平米的房间，仅有的窗子也用报纸糊住。警察不许包家叫我的名字，以防其他房间的人听到，于是包家全部叫我老板。因为我拒绝转化，曾被关小号，被熬鹰，被八个吸毒犯人轮流看管不让睡觉，被邪物者日夜不停地攻击，还曾被犯人骑在身上，用擦地的抹布塞住嘴巴，怕我喊法轮大法好。我能背诵转法轮的绝大部分，还有师父的其他经文，于是我每天都在心里背法，先背转法轮两讲，再背师父其他讲法和经文，只要能想起来的就不停地背，反复背。面对日日夜夜的巨大压力，如果没有大法，我不可能闯过来。黑暗中，大法给予我力量和正念，并展现出无比的威德，感化着众生。一，女警察变了。有一次， 当班警察又来找我谈话。他走进房间，搬把椅子坐在我对面，跟我聊起大法。具体说了什么已不太记得清，只记得谈话要结束时，我背了师父的一段法给他听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不是耶稣，我也不是释迦摩尼，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，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，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摩尼。看得出来，那位女警很受震动。当她离开后，房间里洒满下午四点的阳光，另外两个包家拉着我的手，高兴地边跳边叫，老板，我知道什么叫圆满了。那一瞬间，我心中充满喜悦与神圣，为众生感到由衷的欣慰。后来，我发现那位女警察越来越面善，人也变得越来越漂亮。有一天，她偷偷将我叫进一间办公室，以谈话的名义问我对师父的一段新经文是如何领悟的。具体哪一段经文我不太记得了，我突然明白，他得法了，自己在悄悄学法。我心里真的很喜悦，但为了他的安全，我平静地跟他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，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。二，警察读了真相文章。有段时间，劳教所天天叫我看邪恶的所谓揭批录像，然后给我纸和笔，叫我写作业。我灵机一动，这正是证实法的好机会。于是提笔，开始写自己修炼的经历，写大法如何好，讲三退保平安，从各个角度去讲真相。那一晚，我写了好久，思路源源不断，浑身发热。我感受到，师父一直加持着我的正念。写完文章，我让包家转交给警察。从那以后，警察再不叫我写什么作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位女警走进房间跟我聊天，最后她说，你出去以后可以当一名作家了，文采飞扬。我跟她说，我能写出那些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，并不是人中的文化跟文凭所致。从他的话语中，我看到了众生对大法弟子的钦佩和认可。我知道他一定是看到了我写的讲真相文章。三，如果我早一点遇到你。包家我的犯人有一个相对特殊的人，他是因为盗窃被劳教的。之所以说他特殊，因为劳教所通常都是用吸毒犯包家大法弟子。在警察心目中，吸毒犯大多心狠手辣，容易操控。这个包家犯人，我且叫他 A。A 比较柔弱善良，常常被别的包家欺负。我总是尽量宽慰他，开导他，并跟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。在我被关小号期间，洗澡时都有警察监视并规定时间。有一次洗澡时，赶上晚饭时间，监控室难得没人监视，他坐在小号里的水泥床上跟我聊天，突然他大笑起来，向后倒在床上，欢快地说，如果我练法轮功一定能行，因为我很能忍。我也笑着回应他并肯定他。在非法关押结束前不久，他诚恳地跟我说，如果我早一点遇到你，我的人生不会是这样。我鼓励他洗心革面，做一个好人。他又告诉我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出去后狠狠报复举报我的那个人，因为你，我改变了这个想法，现在我不想报复了。我心里涌入一阵暖流，只有大法才能让众生看到希望并善化着他们。四，阴霾一扫而光。有段时间， 道教所派八个包家轮流加控，将我关进小号，并找来一个邪物者企图转化我。他们故伎重演，要求我听过谎言视频以后要交作业。第一晚，包家说他的，我背我的法。结束后，警察给了我纸和笔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建议经文》中说，我建议所有正在被强迫转化的学员，没有被抓去转化的除外，向做转化工作的人揭露邪恶，讲清真相，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。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，而不是大法弟子。于是我提起笔开始写信，我引用师父的讲法，讲真相，讲修炼，再讲到邪物者是哪方面执着导致修炼出了问题。结束文章的那一刻，我一身轻松，身体被大法慈悲的能量场包裹着，感到无比幸福和殊胜。从被关小号起，萦绕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。从那以后，警察收走了纸笔，不再让我写所谓的作业了。五，危难中有师护。2019年，我再次被绑架，当天晚上被关进看守所。进去之后，我一直不配合他们，始终不停地向面对着的各种人讲真相。后来他们将我关进一间小屋，看着我的女警察已经明白了真相，称我为大姐。在我被带到派出所时，我悄悄跟她单独讲过真相。突然听到外面嘈杂声不断，女警告诉我，大姐，他们要你脱掉衣服搜身，然后穿上看守所的衣服。我说，我不是犯人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不归这里管，也不穿这里的号服。话音没落，就听到外面那些人喊着要强行扒我的衣服，紧接着一群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危急中我想到了师父，清晰地感觉到师父就坐在右后方的虚空里看护着我。我的正念一下子强大起来，感觉自己无比高大。推开门，我迎着那群人走过去，结果他们到了我面前，突然像没事了一样，笑着说，不脱就不脱吧，先送回号房吧。就这样，一场看似邪恶的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烟消云散。第三部分，大法造就奇迹，丈夫绝处逢生。2016年夏天，我先生在例行检查中被确诊得了癌症。还记得那个下午，他哭着跟我说，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。如果仅仅是单一病灶还好说一点，他同时得了甲状腺和淋巴癌，我心里压力巨大。午休时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忍不住落泪，后来还是拿起书想学点法。当我不经意翻开书，映入眼帘的是师父的一句法，用正念看问题，出自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，并且那句法闪着金光一样显现给我看。我心里猛地一震，一股暖流冲刷着压力感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，鼓励我要正念正行。先生顺利入院，术前各项检查林林总总，各种负面的诊断结论和医生教授的警告天天响在耳边。我一次次否定着邪恶打过来的思维，一次次坚定着自己的正念。比如主治医生告诉我，他的情况严重，术后有可能失声。我心想， 不可能，他有师父保护，一定会顺利康复。再比如，医生说，病人术后可能会因为病痛持续失眠，我心里想，不会的，他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。医生还告诉我，要将他的一侧淋巴全部清除，一侧甲状腺全部切除，他身体机能会深受影响，可能永远无法正常工作了。我心里坚定地想，你们说了不算，师父给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同时，身边的同修也整体发正念，助我闯过磨难。就这样，在正与邪的不断交战中，先生顺利做完手术，没有任何并发症。那时，我们已经在经营公司，先生病倒，生意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肩上，我一个人拿着两部手机，每天各种事务缠身，天天加班到很晚，还要往返医院陪伴和照顾他。有一次，一个相熟的供应商到公司来拜访我们，坐了两个小时，一句话都没说上，因为我一直在不断地接听电话，回复客户。他感慨地说，你们太忙，太辛苦了。其实他不知道是先生不在，我要担着两个人的责任。那段时间是我修炼路上最艰难的时候，困境中大法给我力量，在不断的学法中，在同修们正念的加持下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走过来了。后来我想，不能总这样，我已经没有精力好好学法修炼，得让先生尽快恢复，能早点回来工作。于是三个多月后，他正常上班了，只是嗓音有点嘶哑，没过多久，这一点后遗症也消失了。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挽救了先生，也替弟子消解了磨难。丈夫绝处逢生之后，我们只有对师父的感恩。第四部分，做好三件事救众生，点点滴滴证实法。我与先生婚后开始做生意，经历20多年，从白手起家到现在拥有2家公司，几千万资产，在行业得到较高的认可和评价。这是经商的20年，也是我修炼的20年。大法将我一点点洗净，师父引领我走过一个个磨难，使我从懵懂无知到逐渐走向成熟。一、用心学法。自2005年起，我开始背诵转法轮，这些年一直坚持，每过一段时间争取过一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。我就在背法时，让每个字都出现在脑海里，不走神，不溜号。如果哪里没背好，再倒回来重新背。师父的其他经文我也背了很多。背法能让我融于法中，头脑中时常萦绕的都是师父讲的法，能在遇到关难时第一念想到大法，我的心性在不知不觉中升华着。同时，这些年来，我手抄过《转法轮》《红银》《红银二》《红银三》《红银六》《精进要旨》《精进要旨二》，还有师父的其他经文。抄法时，我也要求自己双盘，双唇闭上，舌顶上颚，全神贯注地抄。但是仍不时有私心杂念的干扰，有时我顺着它去找，找出来就灭掉它。有时强烈的念头引导我，非要去干一件什么事，我就是不听它的，知道那不是我，是邪恶干扰，坚决排斥它，继续抄法。不知不觉，杂念就消掉了。抄法过程中，腿疼了也不拿下来，鼓励自己再多盘一会儿。抄法过程中，师父把法理不断展现给我， 有时抄着抄着，一股暖流通透全身，我知道师父在为我灌顶。我与周围同修也经常一起学法，双盘坐定后，我尽量不动，坚持学完一讲。头脑中有干扰时，努力排斥，不随之而动。我在意念中把真我与法相连，让自己融于法中去学。学法过程中同样有很多美好的体验，特别是学法后与同修一起发正念，有时能量场特别强，心里充满慈悲，头脑清醒。还有时学过法后浑身轻飘飘的，思想中没有杂念，清透无比。二，经商过程中修心性证实法。我悟到自己被安排在这里经商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众生结缘，无论是否谋面都是缘分，需要我在与他们交往或交集中摆放好自己的心性，不断放下各种为私为我的心。我们修好自己就是在证实法，同时归正宇宙空间体系的众生。一，我没看错你。我有一位客户比较有实力，他们购买设备都是买进口品牌的。有一次，采购经理下完采购单，双方签订了合同，总金额40多万，他也付了定金。结果我在订货时被厂家告知产品价格下调了，也就意味着我的利润增加了。犹豫了几分钟，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同时把产品售价同步下调了10000元。他接到电话非常惊讶，也很喜悦。他跟我说，看来我没看错人，我一直都很信任你，我们老总听说这件事特别高兴。我跟他说，感谢您的信任，我们只赚取我们应得的，多了心里不安。前年他退休了，新的采购经理上任，一直在跟我们做生意，其实我跟他们从未谋面。二，我所有的生意都跟你做。有位客户付过3000元定金后，又看中了朋友的二手设备，于是找我说明了情况，惴惴不安问我能否归还定金，我二话没说退给了他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来找我说朋友的设备不合适，还是跟我们采购，于是我收下定金，又帮他订了一台。半个月后，他又打电话跟我说，仓库失火了，暂时用不到，设备不要了。我没有一点不满，答应了他。可是等了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来公司，于是我主动联系他，怎么不来取回定金？或是发一个汇款账户过来叫我们退款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反反复复的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叫你退钱。我说没关系，他订的设备属于常规产品，我们可以再销售。就这样，我把定金还给了他，并大概跟他讲了真相。过了一年，我已经淡忘了这件事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走进办公室，径直来到我面前，大声说，老板娘，这回真的要订2台，以后我所有的生意都要跟你们做，绝不找别人。我起身招呼他，收过定金后将他送到大门口，看得出他心怀感激和喜悦。后来他公司的所有维修都联系我们，并且二手设备也卖给了我们。三，这还有得退。有一年我没在公司，客户跟我公司其他业务员订了一台设备，也交付了定金，但是等新设备到货时却交不了货了。因为是合伙生意，他们内部发生了争执，所以公司做不下去了，这台设备也不要了。这件事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才回公司上班，整理账目时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我主动联系客户，把定金退给了他。 他在电话里惊讶地问，这还有退的，我都没敢想。我说，能退，因为您订的不是特殊设备，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。因为电话里不方便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真善忍法理，使我能做事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否则按合同约定，客户单方面违约，定金是不退的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每一次遇到切身利益时，我都尽量用大法要求自己，把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，让他们看到修炼人的善良与宽容。我们时刻都在修炼中，工作和生活环境就是我们真修与实修的道场。随着修炼不断深入，我渐渐明白，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大法，只是在这个世间需要这样一种物质环境来证实大法，而我只是暂时占有着这些人类表面的财富，善用善取。不知不觉，在大法中风风雨雨走过近30年，无时无刻不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保护中。师恩浩荡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警醒自己，再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。在大法中成长是我最大的幸福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回首自己的修炼之路，童年的快乐和幸福是美好而短暂的，经历风雨后的自己逐渐变得坚强，在一点点的放弃执着和放下自我的过程中，不同时期的自己对为什么修炼和修炼的意义也有了不同的理解。我能在大法修炼中走到今天，多亏了妈妈对我修炼的督促，同修对我的帮助和叮嘱，这些无不浸透着伟大师尊对我的慈悲看护。下面把我修炼路上的成长历程简单地和大家分享。一、童年接法缘。1998年的夏天，随着妈妈修炼，我有幸得法了。周围修炼的爷爷奶奶们、叔叔阿姨都会夸奖我，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大法小弟子这个称号更是我的荣耀。记得那时每次和妈妈去参加小组的学法，大家都会让我先读， 起初我会不好意思，因为紧张会脸红，有时还会磕巴。慢慢的，我就不再紧张了，读法也变得流利起来。很多时候，大人们都会夸奖我，说这孩子真好。渐渐的，我暴露了面子心、虚荣心，还有妒忌心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位同修大哥哥因为要上大学离开了，他离开的那天学法时，大家让我去他坐的位置坐。一开始我还很高兴，后来读起书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都背对着我，因此我被挡住了光线。小小的我坐在了角落里，感觉自己被忽略了，心里很生气。因为当时大哥哥坐这儿的时候，大家都会面向他坐。回家后，我和妈妈说起这件事还愤愤不平的。妈妈笑着说我，这不是妒忌心吗？我脸红了，虽然嘴上还是有些不服气，可是心里知道妈妈说的是对的。得法修炼前，我总是生病，经常感冒发烧，去医院打吊瓶、打小针，我都会假装很坚强，这样妈妈和护士阿姨就会夸我。回到家吃药也是一次要吃好几种药，我通常都是把它们放在我的小手里，一下子都含在嘴里，然后大口的喝水，一口气都吃掉。修炼后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有几次发烧，烧得很厉害，妈妈有时会问我吃不吃药，我摇摇头说我不吃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是好事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因为师父都在书里告诉我们了，这是净化身体，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第二天就退烧，正常去上学去。就这样，我以后很少生病，即使有时不舒服也很快就恢复了。谢谢师父。二，在妈妈遭迫害的日子。1999年，邪恶开始迫害大法，突然间我们失去了合法的修炼环境。看着妈妈压抑的心情，我很难过。虽然我不是很清楚这些事情的发生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记得妈妈第一次被警察抓走时，我站在门口，妈妈微笑着对我说了很多话。我只记得妈妈最后和我说，放心吧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当时想哭，但是我知道不能哭，我怕妈妈看到会担心我。我努力挤出笑容，我记下妈妈叮嘱我的事情，挥挥小手和妈妈说，妈妈再见。看着妈妈被警察带走了，我回到了空荡荡的屋子里，瞬间被一种孤独感笼罩，我哭了。然而这次的离别只是一个开始。记得我和妈妈第二次离别的时候，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那年真是一个寒冷的冬天。那天晚上，爸爸把我从公安局接回了家，我不知道我的妈妈被他们关到了哪里。爸爸把我接回家后，什么也没有问我，也没有责备我，只是问我饿不饿，想吃些什么。我什么也没吃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沉沉的睡了。第二天我正常去上学，但是迎接我的是班主任、教导主任、政教处的人，他们轮番地找我谈话、恐吓与威胁。我哭着违心地写了我最不想写的东西，我心里无数遍地说，师父对不起，妈妈对不起，我没有遵守当初我和妈妈的约定。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的天塌了，只要我被找谈话，每天放学我都会哭着走回家。刚开始我还会和爸爸说我被找谈话的事情，后来我不再说了，只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偷偷的哭，掐自己，觉得这样的惩罚自己能让我心里好受些。后来我变得叛逆，因为没有修炼环境，心情也很低落， 我经常和爸爸吵架，几乎是一天一吵。我甚至觉得吵架挺舒服的，可以发泄我心中压抑的情绪。爸爸很善良，也很包容我，每次吵完架，他都会哄我吃饭。冬去春来，爸爸外出打工了，我寄宿在姑姑家。姑姑家的弟弟经常欺负我，姑姑给我拿的糖他会直接抢走，他不让我吃饭，还说很多不好听的话，姑姑却没有制止他。甚至很多次我觉得姑姑是默许了他的这种行为，也许他们并不想让我住在他们家。可是爸爸走了，妈妈被非法关押，我没有地方去。终于我决定不忍了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他们欺负我，我不想忍了，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也许我再也没有修炼的资格了。我已经做好了破罐子破摔的准备。那时我更无法理解他们给我的痛苦其实是在消减我的罪业。我背着书包离家出走，不告诉姑姑我去哪里。我去同学家，和同学诉说他们对我的虐待。同学的妈妈很同情我，让我在她家住。后来姑姑通过另一个同学打听到了我去的地方，领着弟弟去找我，甚至给同学的妈妈跪下了。但是在那时的我看来，姑姑他们是假惺惺的。最后同学的妈妈实在看不下去姑姑的哀求，就让我和姑姑回家。我觉得不能再给人家添乱了，就同意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我气呼呼的，不理睬任何人。从这以后我的境况明显好转，弟弟不再欺负我了，我也会辅导弟弟功课，带他玩。虽然爷爷偏向弟弟，但是慢慢的我就习惯了。从那时起，我有意回避和妈妈和修炼有关的一切，我不愿意回想，我觉得我无颜面对。以前我最喜欢去姥姥家了，后来我也很少去。有时回到自己家，想多待一会，但是屋里太冷太潮湿了，看着长满杂草的院子，满屋的灰尘，破败的家，我木然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呆呆地看着地面，有时哭够了，或者呆到冻透了，才回姑姑家。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那时我放学走在路上，有时会看到一位同修奶奶，奶奶会对我微笑，说些鼓励我的话，我只是苦笑着，点点头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阿姨托人给我拿了50元钱，我收到后眼泪瞬间就流下来，这让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。后来我找到同修阿姨，我哭了，我坚持把钱还给了她。三，和同学讲真相。2年后我上初中了，妈妈也结束了非法劳教。妈妈到家的那天已经是晚上了，我已经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当我看到妈妈的那一刻，我愣了一下，恍惚间怀疑这是真的吗？我喊了一句妈妈之后，就扑向妈妈的怀里失声痛哭，好像这2年的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化成了泪水奔涌而出。妈妈和我讲了很多真相，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很多，但是这样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，因为警察多次骚扰，妈妈被迫流离失所了。我再一次和妈妈分离，爸爸外出打工了，我就寄宿在学校，周末有时去姑姑家，有时在学校待着。初中那段时间我很自律，我认真学习，值日也是任劳任怨，被小组长安排多干很多活我也不计较。我常和自己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和别人不一样。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说我，你怎么总是笑呵呵的，我还没意识到原来自己那段时间心性把握得比较好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以前经常针对我的同学莫名地说了一句，你怎么那么好，我很意外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很看不上我， 现在想想，那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吧。我利用自己的方式和同学讲真相，有的同学理解，有的不理解，有嘲笑我的，也有同情我的。我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因为我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在初中毕业前，班级几乎每个同学我都给他们写了祝福语和真相，即使篇幅有限，我也想把希望留给对方，不想留下遗憾。四，迷途知返。来到大学，我顺利地联系上了当地的同修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幸福。起初我还能知道自己要精进，慢慢的却懈怠了，我没有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光，精进实修。记得刚入学的那天，因为我到宿舍比较早，我可以先选择床铺，我挑来挑去，最后选择了靠近门口的一张。床的对面是柜子，我的床头也是柜子，这样可以很好的挡住我。只要我拉上帘，我就可以看书和打坐，偶尔的我也会找个地方练动功。每个周末我都会到同修家和同修一起学法，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认真学法，只是走走形式，对于修炼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认识，用人认为的勇气去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情，没有实修向内找。慢慢的，因为求安逸心越来越严重，我总会找一些借口不去参加学法了，因为怕心重，也不怎么讲真相了。而我选的那张床铺真的太冷了，到了冬天那里是风口，晚上我都需要把厚重的课本和大衣压在被子上，白天则需要穿着棉袄坐在床上看书。最后的半年，我换了一张床铺，尽管比较暖和，但却失去了自己看书打坐的环境。同修们怕我落下，就会经常邀请我周末去，所以我每次去同修家，同修阿姨都会热情地招待我，陪我学法练功，然后给我做好吃的，和我交流修炼的事情。我家境贫寒，在学校吃饭我都只吃最便宜的饭菜，我胃口比较大，平时很能吃，但是为了少花钱，我每次只吃二两米饭，吃不饱，所以去同修家也成了我改善伙食的日子。我在学校里和同学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语言，因此同修的热情让我觉得温暖，但是自己不能做好三件事又让我觉得很愧疚，又因为不想给同修添麻烦，渐渐的我就不去同修家了。工作后，我因为学法跟不上，修炼十分懈怠，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工作中谢绝送礼，领导给我回扣我也不收。我给我身边的几个同事讲了真相，但是渐渐的我不再讲真相，开始和常人一起吃喝玩乐。每当自己独处时，内心深处都会觉得愧疚和落寞，但是修炼的种子早已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，慈悲的师父一直都在看护着我，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有附近的同修联系我，时不时地叮嘱我不要迷失在人中。我知道自己不争气，可是我无法拿起大法书静下心来读。脱离了和同修在一起修炼的环境，没有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光，我使自己的环境变得糟糕。我升职了，但是繁重的工作让我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，随之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腰部和胯部疼痛，工作一年多体重降了十多斤，整个人看起来消瘦很多。那段日子我时常想，我在做什么，我在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做着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。当我手抄完师父2013年梅西国际法会讲法后没多久， 我决定放下一切，回家和妈妈一起修炼。五，实修。然而回家后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顺利，我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而长时间从事低收入的职业。为了能找个合适的工作，我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看手机。为了能做好工作，我把自己的很多精力放在上面。晚睡晚起的习惯不能快速的改正，早上无法参加晨练，因为心性不到位，整天围着工作转，心不静，使自己练功打瞌睡，发正念倒掌。长时间不学法，一下子学很长时间，让我觉得枯燥而且很有压力。这样的状态使我和妈妈的矛盾日益升级，我们经常发生争吵，人心使我觉得委屈。我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包容我，我用人情去衡量妈妈对我所有的付出。我认为妈妈变了，她只看重的是我的修炼而不是我。因为不向内找，积压在心底多年的怨恨和委屈变得越来越多。很多时候我选择无视妈妈的愤怒，或者逃避离开她。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变得这么苛刻。虽然我们交流了很多次，但是矛盾触发的时候仍然很激烈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。这一切都如厚厚的冰雪，在不断的学法修心中悄然融化。去年年初，妈妈外出讲真相出了交通事故，行动不便。当时我没有工作，在家待着，为了不让爸爸不理解，我主动承担起照顾妈妈的事情。一天我在做家务的时候，怨恨心突然反映出来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家务，看看谁谁谁还出去玩呢。我突然间意识到这是怨恨心，我就对他说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这里有我需要做的事情。她不仅仅是我的母亲，更是我的同修，现在她需要我。这么一想，那个怨恨的想法没有了，内心很平静。有一次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去溜达了。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委屈的心，这委屈的背后是求安逸心。我就想，没有溜达怎么了，这是求安逸心。我是修炼人，不追求这些东西，这是我要修去的东西，那就趁现在好好的去去它。就这样，我没有想出去溜达的想法了。那段时间随着学法，我渐渐地明白了自己工作不顺利的原因，是强烈的利益心和面子心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妈妈很快就能自己行走了，不再需要我照顾。而慈悲伟大的师父也给我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工作。当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，一个清晰的想法告诉我，我要好好做，这是我修炼的环境。之前我没有在工作中修自己，向内找，把常人的工作就当成工作了。工作中勾心斗角，为了利益愤愤不平的，还不休口，背后议论人，这份工作我一定要珍惜，好好修炼。现在我和妈妈互相鼓励，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善意的互相提醒，不指责对方，修去怨恨心。当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造就一个人，一个生命，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，他的本质。我明白，我就是为法来的生命。回想自己走过的路，真的浪费了很多宝贵的修炼时光。随着学法，师父的法理不断打开我的心结，我明白了我所有的不平，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怨恨、妒忌、懒惰，都是因为想贪图常人的美好生活。然而自己修炼中经历的磨难又有很多都是自己强烈的执着没有放下，导致邪恶的因素钻空子，给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多损失。在家庭环境中、工作环境中遇到的矛盾， 没有向内找自己，不修心，一味地向外看，才导致矛盾激化。感谢无比伟大的恩师一直看护着我成长，用伟大的佛法引领着弟子走出尘世的迷埋，登上回家的法船，洗去我满身的污垢，赋予我神圣的使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个人修炼体会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
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